假设有这样的一个测验，或者说调查，或者说研究统计，就是有一个人被带到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唯一具体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贫苦的人，其他他们两个的背景，他们两个人其他的细节，统统不知道。一个是有钱人，一看就是一个财主，他的穿着，他的眼神，他表情的自信，财主。另外是一个贫苦人，而且是一般的贫苦人，他身上的风霜，他脸上的皱纹，这个贫苦人不是牧师跟传道人的贫苦，是一般贫苦人。那这个被带到房间里面的人，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做一个选择，给他的题目是，如果你人生里遇到一些问题，如果你需要有一些人咨询，你要选择这两个当中的一个，你只能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人会选哪一个？认为这样调查统计过后，财主被选中多的举手，认为贫苦的人被选中多的举手。我眼睛不大好，看不出来，我大概看到举手觉得财主被选中的比较多。或许在现在这个世界里，在某一个社会、某一个环境、某一个文化里，会有人选贫苦的人问，但是在欧美的这个社会，在这个以欧美的主流思想的意识主导这个世界的这个文化当中，我个人猜测财主被选中的机会多。在人的潜意识中，看到一个财富丰足的人，这个人大概是能干的，有点本事的，人生经历丰富的，至少他是比较有见识的，经历比较广的。所以我如果想选一点什么，我如果对人生想要某一种 insight， 大概找这个财主是比较上算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却用一个非常强的字眼称这个财主无知的人呢、啊。中文翻译的很雅，原来这个字应该翻译成愚昧的人呐、啊，愚蠢的人呐、啊。你如果看 NIV 跟 NAS 的话，就更明显了。You fool， 就是指着这个财主这样子骂他。哎呀，耶稣都说过不可以这样骂人的。登山宝训里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说，你们不听见古人有话说不可以杀人，又说杀人难免受审判吗？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动怒的难免都要受审判。接下去他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魔力是什么，我一开始信主后不久读圣经，读到魔力的时候，我说哇，这魔力是谁呀？那个魔就是魔鬼的魔，我们中文的翻译把那个魔翻译成魔鬼的魔，力就是厉害的力。我说哎呀，难道是厉害的魔鬼的缩写？其实你知道魔力这个字是什么字吗？ Moron， 你们晓不晓得什么叫做 Moron？ 就是这个字， Moron 这个字就是希腊文这个字翻译过来的，就是愚蠢的人。所以耶稣说，你不可以骂别人愚蠢。那为什么这个财主就这样子赤裸裸的被称为是一个无知愚蠢的人呢？所以我今天本来这个题目，我本来命名这个题目说，你见过愚蠢的有钱人吗？后来我讲大端领会，大端说这个新派的牧师有时候讲到的题目太新派了，所以我现在就把它保守一点，所以还是无知的财主。难道这个人心里计划着把他的田产收藏起来， 拆掉原来的仓房盖一个更大的，不对吗？当然没有不对。箴言第六章第六节那里说，懒惰的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 gathering storage， 显然是要教导人懂得未雨绸缪，要计划，要懂得积蓄。哎呀，还好我们基督徒或者们一听到还好有箴言第六章第六节，很好记啊，六六大顺，箴言第六章第六节。否则的话，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 401k？ 否则的话，我们怎么去想我们的 saving plan？ 难道这个才子的富足使他被责备吗？当然不是。箴言22章第4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哇，原来富有是一个人蒙神喜悦的结果之一，所以我们大家也可以松口气，因为我们在这里很多的人都可以被人当财主，尤其是我们回国的时候，很多人把我们当财主，不晓得我们在这里过得非常辛苦，就是拼命的想把我们当财主，对不对？而事实上我们在这边不管过得怎么样苦，你收拾收拾回去之后还真的是个财主。哎，人会说，牧师啊，你这个道还有什么好讲的呢？你这么讲的这么缓和，这个比喻明明是责备这个有钱的人，你讲的太轻松了，你这样轻松带过，你是不是怕得罪有钱人呢？你看我，牧师，你讲一讲没关系，像我就是真的，我就是真的不是个财主，你不要看我这样赚，我花的跟赚的一样多的。有人会这样想，真的是这样子的。你最近有没有看报纸，新泽西州现在有一个 exodus， 很多的人要搬离开新泽西州，为什么？房地税太高，房价太高，然后这不断现在还加了一个 percent 的这个 sales tax， 还得了啊？很多的人都想搬离开 New Jersey。 你最近有没有看 Star Ledger 登的？我认识一个韩国牧师，他在纽约市开始了一个新的教会，是他们的母会 Planting Church 开始的。一个新的教会就需要就带着一群年轻人 plant 一个新 church， 当然需要很多的经费。这个教会派了一个长老去支援这个新的事工，就跟这个年轻的牧师说，你要叫他们奉献啊。然后这个牧师就讲奉献，讲了几个月之后还是不够用的，这长老就说，你要讲啊，他们赚了很多啊，你要讲啊，我知道他们赚多少。哎，我告诉你哈，我们现在对金钱看为是我们人生里面最后的 privacy， 其他的 privacy 都可以侵犯，这个是绝对不能侵犯的。美国现在是这个样子。你晓不晓得在日本的教会哦，在日本的教会每一年调薪之后，这是有一个日本的在教牧会的牧师告诉我们的，他说这个教会的管财务的人就拿着一个本子去问说，哎，你们调薪之后你今年的薪水多少，然后那个人就会告诉他，然后这个管财务的就拿着12个信封，然后就把他刚才听到的薪水乘以 10% 再除以12就填好了交给他。嗨嗨嗨，我不晓得韩国教会是不是这样子，非常有可能。所以这个长老就说 Preach itPreach it, they making a lot of money. And 是的，那些年轻人有很多是赚很多钱，都是在曼哈顿的 Finance District 做事的。这年轻牧师就站起来讲，隔了两礼拜，这个是牧师亲口告诉我的。他说教会有几个年轻的家庭跑来跟他说，说牧师啊，你不要再讲奉献的事情了，我们已经尽了所有的力奉献了。这年轻的牧师其实本来不想讲，因为他觉得这群年轻人到教会已经很可爱了。然后这些年轻家庭就跟着牧师说，你如果不信的话，把账单拿给这个牧师看，把那个 mortgage 的那个账单给牧师看，把电费什么拿给牧师看，最重要的是把 credit card 的 statement 给牧师看。这牧师说，他说我一看之后我愣在那里，他说这些年薪6个数字的人
没有办法 pay off their credit card，
没有办法。
然后他一瞄，眼一瞄，晓得为什么？哎呀，又买了一个42寸的 plasma high HD TV， 又买了一个最新的 iPad。他一看这些人，是的，他们是赚了多少花多少，但是他看了之后，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可能不是个财主，你可能过得很辛苦，你不要以为这个经文是讲给别人的。这个人的无知，我今天含蓄一点，我不说他的愚蠢，我说无知在哪里。人的无知是在于人不认为财富是出于神的赏赐我才可能得着。耶稣讲这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田产丰盛那个字更合适的中文翻译应该翻译成，更清楚的翻译应该翻译成，有一次田地的收成异常的丰盛。如果你有 NIV 的话，你自己看一看 NIV 的翻译， NIV 的英文翻译， The ground of a certain rich man produced a good crop， 有某一个有钱的人，他的土地 produced， 不是一年一年，哦，这个人的田地是够大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有钱的人，但是有一年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平白无故的 produced一个一次 one time event a good crop 异常的丰盛。哦，不是多个10%、15%，而是他通常他这一片田地的年产量的好几倍。为什么呢？因为他后面说，他说我如果把这些东西存起来的话，可做怎么样多年的费用，3年、4年、5年不晓得。哇，我就想起来我曾经读过一篇报道，就是在一个某一个国家大跃进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哇，那个田地的那个农产量一爆出去都是惊人的，这个收成大跃进。这个人就是在大跃进之中，有一年突然之间一年年产量异常的丰盛。这个背景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个财主原先没有足够大的仓房来收这些粮食。多少的田地产量大概多少，有经验人都晓得。你开车到 Pennsylvania， 你开车经过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一个农场的那些 silos， 你不会说看到有一个农场突然之间这个农场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两个 silo， 他盖了25个 silo 在他的店里，在他的田地上。为什么？因为每一块田地一年能够生产多少，大概需要多少的收这个空间，就是这样子。同时你现在明白这一次的丰收应该让他知道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这是一个赏赐， It's a gift。 这个财主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他应该知道啊。耶稣讲这个比喻一开始，有一个财主有一次他的田地收成异常的丰盛，就是要指出人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申命记第8章18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的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耶稣以一个夸张的画面 hyperbolic picture 要让人说，哎呀，他应该知道。我这个人是否真的认为我的财富不论是多是少是神的赏赐才可能得着的？
我认为对我们这一批北美的华人，
这个认识是非常的不容易。这个台独它偏偏是一个靠田地的生产来过日子的人，而我们这些北美的华人看天吃饭的生活，正是我们想尽了办法要摆脱的生活形态，不是吗？我们为什么离开我们的家乡？我们为什么想尽了办法一批一批的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我们努力，我们努力做工程师、会计师、化学师、药剂师、精算师、律师、医师，什么事都做，就是不做夫。我们就是不做农夫，看田吃饭，风调雨顺才过得下日子的日子，我不要过。我们想尽了办法离开那个环境，来到这里，的确，我们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变成了药剂师，我们靠着我们的努力变成了工程师。工程师发现不对头之后，马上转头变成 financial analysis。哇，我碰到好多人连 degree 都没有念的，就可以跑去替纽约的那几家公司做，真是有本领啊！是不是晓得得富财的力量是神给我的？耶稣以一个不寻常的事件提醒我们，在寻常的状况中就应该知道的事情。现代人，在北美的人，要在某一些不寻常的时刻才会突然之间觉醒，不见得是在一个不寻常的大丰收的情况之下，我们看见生病了、失业了，家庭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受到了打击。要在那些不寻常的时刻，我们突然间发现，我原先以为我得货才的力量，居然是这么的软弱。人的无知是在于他不认为财富是在神的赏赐的情况之下才可能得着。第二个无知是在于人误用了神所赏赐的财物，他把它误用了 abuse misused。 这个有好几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给的这个赏赐反而带给一个无知的人愁苦跟重担，带给他一个 anxiety， 带给他一个 burden。 他说你看这样大丰收之后，他本来日子好好，大丰之后他自己心里这样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怎么办？哎，毛病不是出在这个问题，毛病不是问了说怎么办，当然要想怎么办。毛病在于他说我要这么办，因为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办，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办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想到其他的方法？眼前的收成显然是超过他所需的，有一个方法很简单嘛，把它怎么样分给穷人啊，他平常以前就不需要多出来这一大坨，很简单嘛，分给穷人嘛。那就不可以啊，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在 inner city 看到一些事情，我们说你看这些穷人就是不要给他，越给他越懒，越给他酒喝的越多。我们认为我们有借口，我们觉得来帮助贫穷的人会纵容他更懒，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为借口。还有别的办法，还有别的办法，还有什么办法？你把它现在都卖掉嘛，你现在就把它拿到市场上卖掉嘛，
不能卖呀。你现在突然之间按照你往常拿到市场的数量的五倍拿出来，那单价可不就给人家怎么样砍得惨惨的啦。现在卖怎么样肯定不划算啊，单价一定往下滑，被压低下来啊，市场供应的平衡嘛，不能卖。 Everything has to be under control, surely but slowly.
我每次去加油的时候，我心里在想 ExxonMobil 这个 company, Shell 这个 company,这些公司他们的 CEO 是基督徒吗？他们的 CFO 是基督徒吗？这两个办法都很干脆，也符合对于神赏赐这个原来我本来不需要多出来的这个赏赐的一个认知，但是他宁可舍简单取困难，宁可舍简单之道而走困难之路，把旧的仓房拆了盖一个更大的。这是他的劳苦，这是他的重担。不但如此，他的筹算，他的囤积其实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我再讲一遍哈，我们的积蓄，我们所赚取的，做适当的积蓄，这是一个本来就应该的。箴言21:20，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有，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赚多少花多少，甚至于赚100就有那个胆量花1000块的，这种人并不一定是智慧的人，也不会是神所喜悦的人。但是他的筹算，他的囤积，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为什么？我请问大家，粮食储存好几年可能吗？我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公教人员，我印象很深，有几次他们拿回来米，然后煮了一饭一吃，我那时候很小，一吃我就啪往外吐，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爸爸妈妈领回来国库存的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要来解救水深火热的同胞的，那时候我们的任务是要解救水深火热的同胞，所以我们的国库要存米，要打仗的。但是呢，国库存米存了一段时间怎么样？太假啦，坏掉了，所以赶快发给老师，赶快发给公教人员。我们这些熊孩子一吃就说不对味，哎呀，爸爸妈妈很生气，这个还可以吃一个多月的米，不吃还得花着钞票到市场上去买白花花的大米，为什么？那个才好吃啊。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有空调，屋子中的温度湿度都可以有适当的控制，还可以放化学药品在这些食物里面，粮食里面，防腐剂。仍然我们常常经验，一个东西放一段时间，米跟面放久了怎么样？不能要了，馊了，味道坏了，长蛾了。你们的米，家里面米有没有长蛾过？我请问你，2000年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更何况这个财主他其实本来应该有某一种企业经营的理念的，企业经营的一个非常基本的认知，就是我的 capital, 我的资金跟我的 cash flow, 跟我的 income, 跟我的支出中间如果有盈利的话，我的盈利跟我的资金要产生某一种健康的比例，我的企业才是一个健康的企业，这是一个我们都很懂的事情。你说好，现在那个时候没有21世纪的这些 finance 的这些观念，但是每个人都晓得啊。我今年突然之间收了60%的这个6倍的这个田产，我盖了一个6倍大的仓房，然后过了7年之后，如果接下去的7-8年每一年都是照以前一样的收成的话，我这个仓房怎么样？
我这个投资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
而这个人居然会认为这是一个明智之举，
然后他就对他的灵魂说，
这个灵魂这个字，我们中文的翻译翻译成灵魂，所以也有人说这个经文责备这个富财主，就是因为他把灵跟物掺在一起了。你看他的灵魂都还要吃饭，对不对？所以就觉得，其实这个灵魂这个字在原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中，希腊文的翻译并不是讲到一个人的灵，并不是 spirit， 并不是 spirit 的这个希腊字是 pneuma， 在这里耶稣的是用的字是 psyche， psyche 希腊文是 psyche。 在你如果去看在那个时代用 psyche 这个字的时候，是有讲到人的里面的一个 inner self 里面的那个人，但是常常这个字被用成说他是对他自己讲，然后要对我自己说，也就是说他自言自语。如果你们有 NIV 的翻译的话，你也可以看 NIV 就是翻译说 And I will say to myself， 我要对自己说。真的吗？会管用吗？会成功吗？这些粮食不管是什么，能够存几年？能够存几年在他的控制之下慢慢的卖，得到最大的利益？难道不会发霉吗？难道不会有暴风把这个仓房吹垮吗？难道不会有 Katrina 吗？难道不会有淹水吗？难道不会有虫吗？难道不会有盗贼一看说 Wow， Look at this guy，然后就派着兵来抢吗？他的无知，另外一方面他的筹算，终究反映出他的无知。对，一个人往前看是应该往前看，但是问题是往前看到哪里？ Where is the end point？Where is the end point of my vision？ 我的视野到底看到哪里？五年、十年、十五年？哎呀，我刚刚开始在美国公司上班的时候，头上班两年，哇，我那时候刚上班，他就跟我说，你在这个公司里，在这个 Specialty Chemical Division， What is your vision 10 years from now？ 我那时候想说，那我才研究所毕业，怎么可能呢？但他在那边瞎编，但是瞎编毕竟是编出来了。做了三四年之后，我就发现公司不再问这个问题了，再也不问说 What is your vision 10 years from now？ 哇，我那时晓得就完蛋了，这公司完蛋了。虽然问这个事情不见得有道理，但是他至少还想问。 Where is the end point？ 五年、十年、十五年。你最近有没有看广告啊？电视的广告讲到这个 baby boomer， 讲到这些 baby boomer， 就是现在你看到一些比我再老大概七八岁的人，他们跟几十年前的人 retirement 很不一样的生活形态。你们看到那广告没有？ baby boomer， 哇， roller skate， 哇，还有那些反正 break dance 什么都有。 Oh， they really know how to enjoy。他们不像七八十年的人说，哎呀，我干到五十五岁，干到五十六岁，干到七十岁，我就到 Florida 坐在摇椅上摇。 Baby boomer is not gonna rock until they die. They're gonna play. Okay, you play. Where is the end point of your vision? 所以二十节说，今夜，今夜是何夜？无关紧要。人的生命中终究黑夜要来临，人的无知就在于他在最终的一无所有。第二十节，你所预备的
要归神了。 Kenneth Bailey 他写了一本书，From the Peasant's Eyes， 你们凡是对于比喻有兴趣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买这本书来读。 Kenneth Bailey 他全部写的是解路加福音的一些当中的比喻，他里面讲到一件事情我非常的赞同。他说这个比喻应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架构，从耶稣一开始讲这个比喻到最后一个非常清楚的架构，他用了三个字： Given, Stored,Left。 一开始有一个财主，他有一年田产非收成异常的丰富， Something was given to him, given。 然后他一看到之后，他想到的就是 Stored, How do I keep this thing stored? 我怎么样把它存起来？整个比喻的最后的一个 movement， Everything is left behind，所有的东西一无没有一个袋子的留在这里。那有人会说，那这是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命运啊。但是知道吗，耶稣问这个问题，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问题暗示着说，可以归给在地上曾经拥有的人，暗示着这个可能性。所以在后面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在神面前却不富足，这个比喻的另外一面是说，在神的面前人可以富足， Rich towards God。 我在想，我当工程师的时候，上班上得好好的，突然间得了一个病，我躺在那边想说，哎呀，我现在才晓得身体的健康是多么的宝贵。我在想的仍然是在我生病之前那某一段时刻的事情，但是我的眼光应该说啊，不但是我在这病之前曾经有能力赚钱， even 在永恒，在神的面前我可以是富足的， Rich towards God。 人怎么能够在神面前富足呢？我给大家读两段经文，一段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赈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倒过来读旧约的经文，箴言十九章十七节，怜悯贫苦的，就是供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你知道原文那个字怎么翻译吗？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哇！我每次收到圣道儿童之家的祷告信的时候，不是有一群人说北美有一些财主，就算在北美牧会的也是财主，所以我们跟他要钱。我每次收到圣道儿童之家祷告信的时候，是耶和华跟我说，哎，借我一点钱好不好？是耶和华说，Hey, loan me some money, would you? 我请问你哈，如果有一天你走在曼哈顿，有一个八十岁左右的人跑来，他身上的衣服有一点污秽，但是你看出来还是高贵的西装，然后他说， Sir, Sir, 这位先生，这位先生，我在前面两个街被人抢了，所有东西都被人拿走了，你可不可以借我20块美金？ My name is Warren Buffett。
你们晓不晓得谁是 Warren Buffett？那你以前不晓得谁是 Warren Buffett， 但是因为最近这个人上报的机会非常多，你一看果然是 Warren Buffett， 然后这个人说 Sir， 这位先生，你借我40块好不好？ I will not let you down。 我请问你，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说 Forget it？ 如果是我的话，我说 Mr. Buffett， You sure $40 is enough？This is how powerful proverb is. 这是要让大家知道，你不要以为新约的道理是把旧约里面的东西模模糊糊讲得清楚。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读旧约，所有的事情在那里面讲得清清楚楚的。凡是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哇！每一次收到这些祷告信，是天上的神说，嘿，你借我一点钱好吗？最后我要跟大家提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比喻的一开始，耶稣说有一个财主， A certain rich man， 有某一个有钱的人，没有提到有关这个人任何其他的资讯，他有没有宗教思想，他有没有家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讲，什么都不讲，没有任何的资讯，他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都不知道，单单他对这个人对财富的态度跟行动，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为什么这样子？这个比喻有一个背景的，刚才大敦长老带我们读的，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要求引发了耶稣讲这个比喻。而在这个背景当中，我个人认为在这里面这个比喻至少是暗示着这个人有某种宗教的理念，有某种的宗教情操。因为在犹太人当中，当一个老父亲去世之后，把产业分给自己的孩子儿子们的时候，要按照犹太人律法的规矩来寻求怎么分。罗马政府有罗马政府的规矩，这个人没有去找罗马政府。虽然犹太人有犹太人宗教，但是毕竟是在罗马的掌握之下，这个人宁可来问夫子，而没有像哥林多的教会一样说，我们管他什么宗教不宗教，先找一些政府的官员来打官司。这个人显然他至少还有心来问夫子啊。而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比喻来回答？人对财富的态度跟处理，更实际的反映出，显露出他究竟是一个有什么样信仰的人。每个人都有两种层面的理念跟信仰。一种层面我不知道该给他命什么名，暂时就用这个字好了，是一个 self-conceived level， 自己看自己 self-conceived，我认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是一种 level。 另外一种 level 是 operational level， 实际运作的。 operational level is a man's true belief， 一个人他实际运作的是这个人真正的信仰。所以 Craig Blomberg 在写这一段的解经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他说 The rich fool does not simply stand for people who are materially rich， 这个无知的财主不是代表世上物质富有的人， But for those who take no thoughtFor God， 导师代表那些目中无神的人。
一个人可能表面上没有很多钱，因为他所赚的都花了，通通花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一个人当他将因神的赏赐而可能得的财富资源毫无保留的只用在自己的身上，为了自己，想到的只有自己，只由自己的喜好意思来控制，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James Montgomery Boyce 在他写的短文里，为这个比喻写的短文里，我翻译给你们听。在旧约中，那些说没有神的人被称为是愚蠢的人。诗篇十四篇第一节，诗篇五十三篇第一节，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所以若是这位财主被称为是无知的，这个称呼将他明显的放在与拒绝承认神的人为同类的人。因为不论这个人理智上怎样的自我评估，如此生活的人
He is a practical atheist after all，
他终究是一个实际的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的心要回应诗人的祷告，像深渊回应深渊一样。主啊，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父啊，但愿我们这些远超过有虚用饮食的人，也能够有智慧的心，把这些存留到永恒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还是在我们当中愿意同意这样子祷告的，我们在心里面一同的说阿们。